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主题是一伸手成千古恨，由林中传道撰稿。如果你有事先读过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主题说的是利未人乌撒在第一次往耶路撒冷运送约柜的途中，伸手扶了一把即将从牛车上倾倒的约柜，结果被耶和华神当场击杀，令人震惊。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同样的问题，乌撒扶约柜是出于好心，为何神要发怒置他于死地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寻找答案。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大卫仍然是本章所记载的两次搬运约柜事件的主角。我们可以从他因无知而犯错误，到他终于按照神的律例将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并且一路的竭尽全力跳舞赞美神，再次的看到了大卫的真实生命，明白为什么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首先，大卫17岁的时候就被高作王，直到30岁才正式登基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开始了政治军事统治，保卫疆土，击杀仇敌，统一国家，并且开始预备建造圣殿，想要实现全民信仰的复兴。上一章的第12节说道，他知道耶和华立他作为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当他建立了大卫城，打败了非利士人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耶和华神的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其次，当时的约柜在哪儿呢？从撒母耳记上第4到第7章我们知道，约柜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几经了辗转，最后停留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中。过了20年之后，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了以便以谢的复兴，从那时起到大卫登基作王，大约又过了50-60年的时间。所以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中长达70-80年，几代人都过去了，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呢？从本章中我们就可以知晓。撒母耳记下6章1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2节，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至耶和华留名的约柜。3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4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5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这头5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所筹划的运送约柜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的，有30000来自以色列各地的人在大卫的带领下作乐跳舞敬拜赞美神。巴拉犹大是基列耶林的另一个名字，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25公里的山上。从巴拉犹大到耶路撒冷需要先下山，然后走一段平地，再一路上坡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犯的第一个错误是用牛车运送约柜，大卫和祭司们要负主要的责任。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无视耶和华神早在摩西时代就立下的律例，见民数记4章15节。 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下子孙所当抬的，他们跟几十年前非利士人一样，用的是牛车，虽是新车，但违背了神的律例。以色列人从君王祭司到百姓的属灵光景可见一斑。第六到第八节描述了乌撒一伸手成千古恨的经过。车子因拉车的牛失前蹄，赶车的乌撒伸手去扶，当场被神击杀。乌撒和亚西约都是立位祭司，应该熟悉不可触摸约柜之律例。乌撒虽是出于好心，但神的圣洁和命令的至尊谁都不可以轻忽，故遭击杀。第七节中的错误这个字原文有 irreverence 不敬的意思，换句话说，其实乌撒的错误不在于伸手去扶神的约柜，而是在于他对神的律例和服侍约柜的漫不经心。大卫也因此是心里愁烦惧怕起来，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意思是乌撒的干犯。愁烦的原意是愤慨，可以看出大卫当时的无知，他甚至对神心怀不平。乌撒被击杀的确是出于神严厉的惩罚，因为在大卫建国之初，以色列人特别的需要遵守神的律例和旨意，敬虔侍奉。乌撒之死对大卫和全以色列民都是一个及时的警告。其实早在约柜第一次被非利士人送回以色列时，伯什麦人曾因擅观约柜就被击杀7000人，见撒母耳记上6:19。在新约的初代教会，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奉献上欺哄圣灵而遭神击杀的教训。这些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旨在警告他的子民。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圣宫上，也当时刻警醒自守，凡事按神的旨意和命令而行，而不是漫不经心，按照世俗和肉体的喜好而行，否则很可能也会经历一伸手成千古恨的事情。求神怜悯。第十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这里的加特不是大卫曾逃到过的非利士人的城市，可能指但支派境内的利未城市加特临门。俄别以东全家因耶和华神的同在得福，并见证于众人，连大卫都知道了。大卫心里欢喜快乐，因为神没有离开以色列。从以上要读的历代志上15章，我们会知道约柜在俄别以东的3个月，大卫认真查考律法，反省思想，因此在他第二次搬运约柜的时候，他做了更加详细的预备，严格的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不再用车，而是用利未人来抬，又建了一座会幕来安放约柜。撒母耳记下6:13，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14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15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抬约柜的走了6步。平安无事，证明神赐恩与抬约柜的利未人，所以大卫立刻就献祭感恩。走了6步就停下来，也有人解释成 象征守第七日安息日。大卫把他的王袍放在一边，只穿了一件祭司的细麻布的以弗德，表明他作为祭司国度的君王，愿意自卑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尽情忘我地抒发对神的感恩与赞美，让我们看到他蒙神悦纳的敬拜赞美的人生。16-23节记载了，当约柜顺利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和百姓都一同喜乐。大卫在祭司的协助下，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并为百姓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所关心的却是大卫是否合乎做王的体统，毫无神同在的喜乐。圣经不再把米甲叫做大卫的妻米甲，因为米甲轻视并嘲讽大卫，只是因为大卫穿着露体的背心在婢女臣仆面前极力跳舞。米甲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英雄，而不是在神面前甘心降卑的大卫。米甲看重的是面子，而大卫看重的是神的同在和敬拜神。米甲从此便失宠，余生都不能生育。弟兄姐妹，本章从两次运送约柜、两个反面角色乌撒和米甲告诉我们，神和神所吩咐的命令是轻慢不得的。看重面子，过于看重真心敬拜神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大卫知错就改，心存感恩，神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敬畏且义无反顾地竭力敬拜神，是我们生命和侍奉的榜样。大卫不是一个完人，但是经过十多年一系列的考验，神知道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下一章，神应许大卫的家和国在他面前永远坚立，直到永远。此约被称为大卫之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遵行你的律律典章的重要性，得着敬畏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不做糊涂人，而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如何，来遵行你的命令。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并真心切实的悔改，好让神能够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来单单讨你的喜悦，只求合你的心意。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美好的一天。无论您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再见。